Hello， 大家好啊！酸菜馆的公开节目又上线了，我是大家的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王掌柜。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这周做了一个小手术，说说啊我这个经历啊。这为什么会动这个小手术呢？主要是我之前就看到了很多的科普的文章啊，都说就说脚底啊，如果长痣的话，一定要小心。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你是做了一个切除痣的手术吗？
哎，对对对，
是上周
3啊去做的手术。
哦，确实我听说过这个说法，因为平时比较容易受到摩擦的部位，医生说病变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像脚底板啊，要建议尽快的切除。
哎，对对对，我就发现啊，我这个2年左右吧，就长了一颗痣在这个脚底，以前肯定没有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观察一下自己的脚底。后来我上那个小红书一看啊，我的天，就是跟我同样的情况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就是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长出来一个新的痣啊，然后我本来就是一直在观察它嘛，然后前一段的时间我发现它有一点变形，就明显原来是个圆的，然后它突出了一点点的尖儿啊。那这个后来我也查了一些的资料啊，比如说有几大特征啊，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它不管长在哪里啊，如果它的直径超过了6毫米，然后还有就是迅速的增大啊，它变化非常的明显，迅速的增大，然后就是它的边缘不规则，然后再加上它的颜色不均匀啊，这都是值得注意的去点，就是大家知道要去看一下。那我其实这个直径是很小，就大概高了米粒大小吧，但是我突然发现它就长出了一个尖尖啊，就形状上长出了一个尖尖，像一个逗号一样，然后我就赶紧去医院看了一下啊，结果医生看了一眼就说啊，就只要是在脚底长的痣，特别是感觉啊这个好像也有点变形的这种情况下，建议都是切啊，所以我就动了这么个小手术，大概10分钟左右吧，但是也是要先预约啊，因为它是一个门诊手术，还有验血啊什么的，就是大概隔了3天吧，然后就把这个痣切下去了，还要2周之后还要拆线啊。因为我一开始我以为是激光啊，很多人可能也都以为是激光打掉就行，但是医生说这个激光只能表面啊，那个如果说想把它彻底的切除的话啊，就是彻底除根的话，就一定要用手术的形式啊把它切除，然后还。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说法，就是你怎么判断这是不是一个常摩擦的位置，比如说手掌啊脚掌，那判断的方法就是你看你这块的皮肤是不是比较厚的，有茧子，或者说你明显就感觉它是比较厚的，那这个如果是厚皮肤的地方，那显然它就是摩擦位嘛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些可有可无的病啊就一直啊放任不在乎啊，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啊也可以去看看。
分享结束了是吗？
嗯嗯，
那巧了，我是本周一也做了一个切除痣的手术，要不补充一下信息？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跟大家说一下，不是那个戏剧效果拉满啊，确实从来没有，就是没有互相说过这件事。
那既然这样子的
话，我是上周三啊啊，
那我可能讲了个人经历会比较有戏剧性。
哦，好好好好，天哪，我这还抛砖引玉了。我
在哪个医院做的？
我是在我们家门口新开了一个医院，徐汇中心医院啊，搬到我家门口了，所以人也比较少嘛，我才想去顺便看了，特意去挂号，我可能还不去，就觉得麻烦嘛，特意要去很远的。
说明家的地理位置不错啊，主要是看地段。那言归正传，我分享一下我这边的感受吧。
哇哦，开始了。
上海有一家公立医院是在全国的医美界比较出名的，名声在外，全国的很多
九院，
对，你看果然是名声在外嘛。我有一个痣是，就我家里人介绍，我出生下来就有一个痣。现在突然有一个个人的感想是啥呢？明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就突然灵光乍现，想把这个痣给切了。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它确实现在有一点接近于1块钱硬币这么大。第二点的话，我有一些心理的压力，我们中国人都懂啊，一涉及到本命年啊，一定要谨小慎微，一定要老老实实，有一些潜在的风险。那我想顺势就趁本命年到来之前就切了吧。我先是去了九院挂了一个皮肤科，你皮肤上有一个痣，你挂皮肤科理所当然，对吧？我去挂皮肤科之后，人家医生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东西得切了，那给你预约一个门诊手术的时间，我说没问题，开了一个血液检查，什么 HRV 啦，各种血常规啦，
哎，对对 对, 对, 对，我也是做了同样的检查，
再加上预约手术的一个流程，那我就去护士台预约手术。我是5月初的时候去的， 护士才说你的手术时间是2024年11月11号下午1:30。我当时就惊呆了。半年之后，他说对，九月、
哎、
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了。
我好想插一句，行吗？我想插一句，就是我去这家医院主要的目的是因为这家医院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你知道不？就刚刚开业啊，然后没有人排队。所以我就去那动了个手术嘛，然后那医生说，你知道不，就你这样一个小小的手术，你要是去，其实上海最有名的是华山啊，这个华山医院皮肤科嘛，你要去华山做的话至少要等6个月，来我这儿你3天你就能做上手术，你就知足吧。我还说太夸张了，切个痣还要等半年啊，看来在你这儿得到了证实。
真的是半年。医生都已经习惯了惊讶的表情，他说你没听到，就是半年之后。原因是如果你挂公立医院的皮肤科，像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你的手术的费用，相关的费用是有一部分是可以医保报销的。那我了解下来之后觉得，在今年的双十一当天下午去做一个切痣手术等个半年实在是太劳心了，所以我就退掉了，我去了另外一个科室，叫上海九院的整复外科，修整的整，修复的复啊。其实很多做医美项目的其实是去整复外科的。这个科室有一个特点，全自费，一分钱都报销不了。那我去挂了一个号之后，医生一看，也就迅速的3秒钟不到吧，就说听了我有数了，对吧，给你安排。但是好巧不巧啊，我想起来了，我是4月30号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是第二天，就是五一假期。医生说这样，你加我一个微信，五一假期之后咱们俩约这个时间啊。我说好，而且想这个公立医院的服务都这么好了嘛，医生主动加患者的微信没问题，加了之后也风平浪静。等到五一假期后的第二天，医生主动的微信联系我，我当时我其实颠覆了我对公立医院的流程的认知啊。医生主动联系我说5月13号，就是那周一的下午1:30，行不行？我说行，没问题，就这么逊色。然后医生跟我说整体大概的费用差不多2000块钱，不到2000块钱
哦，
迅速切掉，就等了不到1星期就安排上了。 OK， 我去接的当天呢，我突然想到网上有一个梗，说孤独的等级，什么一个人吃火锅孤独等级多少，
对对对，十级，
一个人去做手术是十级，
十级
是吧。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体会到一个人去做门诊手术的是什么样子。小护士
想多了啊，
在导购台就问我，你有家属陪同吗？我说没有。
我的天，
然后就看了之后就
有点夸张了，只是切个痣啊，
你去采购一下什么东西啊，就去酒楼采购一些东西，手术的一次性的刀具 OK， 再帮我套上了一个病人穿的那个病号服，头上戴了一个蓝色的帽子，等了大概20分钟就趴在了门诊手术室。当时也挺有意思的，那个门诊手术室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也在做手术，因为我是没有做过门诊手术的体验的，我就不知道门诊手术原来是如此的简单方便。旁边有一个大姐正在做眼部的痣的切除，缝了很多针，她在旁边，然后我要切除身上痣，医生就问要不要我帮你拉个窗帘，拉个帘子，我说不用，没关系，反正大姐躺在床上啥的大家都无所谓，他也看不着，我就这么就趴下去了。我说医生就你一个人帮我做吗？旁边人还有护士来帮忙陪同，给缝个线递个刀啥的。他说没关系，你这个我特别擅长做这个，你躺着就行了啊。我吃了个定心丸，好让我躺着。整体服务都特别好，先是打麻药，打麻药说可能会有点痛，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觉得还好了。然后你能感受到刚打完麻药没多久，我已经做好了被切的准备的时候，一个护士台的当班跑到了门诊手术室里面说，张医生你出来一下，门口有人闹。
真的假的？
这就是
这么狗血。
心里面
然后你马上就提着
打完麻药。然后医生说哎，这个叫我名字，说你等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原来是他之前答应的一个要切除身体上某一部位的，他呢是病患的姑姑， 病患的三代直系亲属是没有在场的，因为在外地。由于九院的公立医院的流程是必须得直系亲属才能够签字或者怎么样，可能是未成年人吧。他的姑姑就说我们大老远过来，他爸妈不方便，我来回的一辆高铁来回就要上千块钱，你跟我讲能做的，现在你们护士说不能做，必须得本人签字啥的，就开始闹，就说自己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大吵大闹，说医生已经同意了，为什么你们护士不同意，诸如此类的，吵了有20分钟吧。我当时你知道我躺在手术台上我想的是啥，我想我刚打完麻药，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万一麻药药效过了，然后你帮我切了一半，我疼痛怎么办？对吧？我特别纠结这个事情。差不多过了10到15分钟，终于来了啊！说不好意思，我继续帮你切。我说好，没问题。咱也不敢多说啥，是吧？毕竟是人家拿刀动真格的。好家伙，就开始唠嗑，正好聊到我说医生，你是在哪个院校毕业的？医生给我袒露了一下，他是安徽芜湖人。还在德国的某一个汉堡旁边的一个小城市里读的医学博士，哎，正好咱对上了，对吧？就一起聊了一下在德国的见闻。
感觉就德语说了说，
他们德国的博士教育是用英语的，
所以你就英语再说了说，
就聊了一下对德国国家看法，吃面包，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国际航班吐槽，特别的人性化，你不觉得有这种冰冷的感觉，甚至让我感觉有一种私立医院的感觉。
你其实还没有太搞得清楚这个整复外科啊，这我也去过了，这整复科它完全就是他们的盈利项目啊，它其实就是私立医院的那一套了。
确实啊，整体体验是比较好的，毕竟是你是全额自费。大概我带着手表嘛，我从2点钟打麻药上去，然后提屁股穿上衣服走人，也就2点25，所以切了这个只花了25分钟，总体成本是差不多2000块钱，就这么一个状态吧。我是第一次碰到做手术的刚打麻药被医生叫去处理医患纠纷，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你这一说这个细节啊，其实这个我确实要说，这医院啊，他如果说等的人很少，那这种感觉啊，就完全你就能享受到这种私立医院的感受了。你像那个徐中心是刚刚搬到我家附近的啊，所以人非常的少，无论是挂号就是看诊，然后买药验血交费全都不需要排队啊，连验血这一项你知道吗，我当我拿完号之后，然后就是我都不知道去哪个窗口好啊，所有的窗口都等着我，眼巴巴的看着我选哪个窗口。我的天，你知道以前去瑞金验个血，就是你可以拿完那号之后出去吃个饭，然后再回来，你瞅着还有几百号呢啊，就这么夸张。然后那个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啊，那医生也说啊，他们医院是三乙嘛，对吧？他说大家都跑到那个三甲去，都觉得比如说有一点点皮肤上的问题，都会去华山、九院，就这些医院。但这些医院的资源就特别特别的紧张啊，其实一等就等半年。然后他这边呢，就我这全程验血530，做这个手术是1013吧。就全部都是医保，一分钱自己都没有付，全部在医保内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去这种不是三甲，但是呢你看这种其实不是什么疑难杂症的病啊，其实我觉得体感就体验可能会更好很多啊。然后我在办公室里边就是说嘛，我要请假嘛，我要请一天假，我要去那个看一下我这颗痣，引起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起到了带货的作用，引起了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开始审视自己身上的痣，有纷纷拿出了镜子啊，有的在看自己的脸啊，有的在看自己的肩膀啊。然后马上我就听他们在那里再开始预约了啊。我同事比我更痛快，因为我这个还验了一天血，然后对吧，隔了一天才去做。他是到那华山医院看他脸上长了一个疣子，当场就被摁在那里用激光啊给他打掉了，因为激光是非常的快嘛啊，就立刻就做了。还有个同事他的肩膀上长了一颗痣，跟你一样是生下来是就带的啊，但是已经长得很大了，他一直都下不了决心看啊。然后看我们都这么行动派啊，他马上也挂了一个，不过他非要挂这个专家号嘛，所以这个专家号还要再等2周才要挂这个专家号去看啊。其实我觉得普通的门诊就行。然后我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也是，他说要打麻药哦，我说打麻药疼吗？他说哎，也不是很疼啊。结果打完了一针之后，他说我扎你一下你有感觉吗？我说有。又扎一下有吗？我说有。然后他说那我再给你补一针吧，补完一针扎一下有感觉？我说有。 还有，他说，哎，没事儿，那也不应该不是很疼，我就下刀了啊。
都是好商量的，对吧？
对，
这医患关系多么的
和谐、
啊。对呀、
啊，然后切下去的时候，我说医生，我有感觉，我感觉你在切我，而且这感觉是疼。医生说，要不你刷刷小红书，看看手机，你注意力别太集中在这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后来我也
确实是有感觉的、
哎，对对，有感觉，对吧？是有感觉，并不是像我看牙，我看牙的时候打上麻药，我整个半边脸哈喇子都躺下来，就一点感觉没有啊。切痣的时候，一直都是。全程有感觉，后来也是跟这个医生聊天啊，聊为什么这医院只是三乙不能三甲啊，什么巴拉巴拉的，谈了一大堆啊、关于医院的事情啊。最后很愉快的，医生说：“哎，我都已经做完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起来？”然后起来了之后，起来之后他说：“你还要帮我点忙。”我说：“我知道，要给你写评价是吧？在哪里点赞？你说吧。”医生说：“我点什么赞？我一个公立医院的医生，你拿着你的这块肉去病理科。”哎，当然我就啊一瘸一拐啊去了这个病理科，送我那块肉。
太好了，今天确实有带货的效果。下次再有类似的需求，我就不会去九院了。种种体验花费的话，还不如像你说的能全额报销，那肯定很爽啊。
嗯，
不过我也对这种公立医院的流程制度产生了一些困惑或者怀疑。我去皮肤科要花个两三百块钱做一个血液检查，对吧？那我就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环节。但是我挂了整副外科的号之后，直接医生微信上跟我说：“来吧，现场给你开单子，交钱就行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血液检查也能做。那我就很好奇了，那当时做这个血液检查就是不是必须项咯？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呢？
我觉得是必须项，是因为你已经在九院做过了之后，他在你的这个病历下面已经看到了你检验的结果吧？
啊，不是，你误会了，可能是我表达有误解。皮肤科我是直接退号的，
哦，就根本就没验血是吧？
我没有做，对，他也没有提要做血检的事情。
再小的手术也是手术嘛，所以他验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什么 HIV 啊、乙肝呐、啊、梅毒啊，就这些，他可能。毕竟这个手术也有感染的风险嘛，就可能会感染医生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应该做啊。但是整副外科可能就是你验血的这笔费用可能也不归他，所以他难道把这步省了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啊。
丁的分析非常符合逻辑，我是买单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是涉及到类似这样的情况，能做的还可以，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概率事件嘛，像皮肤癌啊，对吧？恶性的病变，但是如果心里不踏实的话，做掉总归是有好处的，再加上技术也比较成熟，像激光点痣的话，它从医学角度它会有一些细胞残留，所以如果真的是恶性的话，它始终是不彻底的嘛。
嗯，
所以医生建议可能更切除会比较彻底。
你说上海这么大，竟然我跟你这么巧的都在同一周啊切了颗痣啊，真的是太有缘分了。这倒是说到这一点啊，就是说还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这个黑色素瘤一得上就非常非常的恶性啊，但是它几率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就是说只是说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啊，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是对自己的某一颗痣比较怀疑的话，真应该去皮肤科去看一下啊。
那我有一些额外的观察，现场排队啊、叫号、缴费，你会看到周围其他的人吗？好多是做医美的，好多是长了青春痘的女孩子，为了颜值考虑，还有很多是调皮的小孩子，磕碰着啥了，脸部破相了，这类群体比较多。这基本上就是青春美少女来做医美项目的，还有就是低龄儿童调皮捣蛋，脸上身上受伤的来做矫正的，或者是牙齿啊、头颈项啊，方方面面的，看最多就是这两类。我对九院还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过往的经历，就是若干年前上海的疫情的时候，不是有一天晚上练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短暂的失去知觉嘛，然后倒在血泊之中。这个上期我们公开节目里有聊过，这个我的下巴破了一个大概三厘米的口子，当时我是先去了附近的同仁医院，同仁医院说你这个得缝针，那如果你想效果最好，对吧？疤痕最少的话呢，我建议去九院。所以我连夜又打车去了九院的急诊。急诊的医生说这个肯定得缝喽。一个男医生带着另外一个实习医生，我就像一个 怎么讲的，看牙医一样，就躺在头侧着躺着，然后旁边各有一个医生演示怎么缝，老带新嘛，打麻药开始一针针缝，缝完接近 90% 的时候，医生哎呦了一声，他哎呦一声，我心里咯噔一声，怎么回事？
哎呦，医生，你可随别随便哎呦啊！
医生跟他的徒弟说，线断了，就是缝针缝到最后什么打结，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搞错了，断掉了。然后他们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话，让我浑身不自在。他说：“我们再缝一遍吧。”
你说
没有夸张？
啊、你说
我
不是全麻，我这还清醒着呢。
我当时大气不敢出，但是我内心很纠结。他真的是又帮我缝了一遍，但这不是我需要的，我就承受了两倍的痛苦，就结束了。后面
那你当时没有
讲一些不光彩的吧？
你没有说什么是吧？
我肯定没说啥呀，毕竟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
我还看过一个视频，就是患者的手里还拿了一把剪刀啊，就医生缝完了之后说：“嗯，你剪吧。
”这么夸张吗？
最后一步交给了患者啊。这我这边做这手术倒还好啊。最让我当时惊讶的是，我要进那个手术室的时候，护士说：“你那个肾上腺素拿来了吗？”我说：“啊，啥？”他说：“哎，医生没给你开吗？你没有吗？”我说：“没有啊，啥也没开、啊。”
你说：“医生，我现场分泌行不行？”
我吓死。然后另外一个护士跟他说：“啊，没有，那他就不用吧。”我想，我的天，为什么做手术前还要打一针肾上腺素？
这么好商量对吧？
这么恐怖吗？啊，就我就没挨这一打哈，没挨这一针。毕竟只是一个真的非常，我觉得非常小的一个手术吧，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然后就基本上都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所以我看我那医生年纪很轻，哎，我也觉得也无所谓。医生总需要从无数当中的练手当中啊，才能成长为一个大医，一个这个名医嘛。啊，我妈还说，你既然要动手术，就至少要找两家以上的医院看过两次的专家会诊，都给出了同样的意见之后啊，你才决定要动这个手术。我说就不要耽误人家专家宝贵的时间了啊。然后。这是我做手术的时候跟我那医生说的，然后我那个小医生就说，所以你就可以耽误我的时间对吧？我说别，你的时间就是用来耽误的啊。
特别有趣的一个经历，也给大家做了一点现身说法的科普啊，是吧？医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群体，我们也非常尊重他们的工作，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呢也要特别的爱护，是吧？健康只有在不健康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
嗯，就是不要因为一些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啊，然后一直想去看啊，一直都没有去看的一些小的小毛小病啊，然后就一直耽误。
你有看过一个新闻吗？那个让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一个孙女带着她奶奶去旅游，当时好像是去年的国庆还是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新闻，然后她就晒照片嘛，跟奶奶旅游的照片，结果下面有留言的是医护工作者，就说你赶紧带你的奶奶去检查一下这个皮肤科，为啥呢？因为他拍那个照片，他奶奶那个面部有一个斑点，黑色的痣还是啥的，然后他说这个极有可能是恶性的，结果这个孙女将信将疑带着他奶奶去，发现真的是恶性的，及时切掉了就没事了。
嗯，
所以看了这个新闻还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啊，对吧？
我还记得也是啊，好像有一个女医生是吃饭呢还是坐车，看见她对面的一个男的好像脸特别的红，然后她就说你立即去上医院去看一下啊，你肝可能有点问题还是什么的，然后这人就觉得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就还把这个医生骂了一顿，后来医生就出示了自己证件，说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专业啊，你赶紧去看一下啊。这其实就他这些人非常的幸运了啊，还能够遇到专业人士。现在一般啊，没有人愿意怕给自己惹麻烦啊，而是说这些事情。
是的，经常看到小红书上有些帖子是什么相亲，结果发帖的人是女医生，结果免费的帮相亲对象说你是哪里不太舒服，赶紧去怎么挂哪个号，举手之劳帮了一下别人。
哎呦天哪！
所以我们今天公开节目的话题是什么呀？
就是人有毛病。得看哈，这城市有毛病呢，对不对？也得有人给他指出来啊。这个其实本来是想聊一下那个连云港就鬼秤这件事儿， 哇，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真是感觉自己肾上腺素飙升啊，这做手术的时候都不用打针了哈。有一个也是 UP 主吧，对吧，博主叫这个狂飙兄弟啊。那这狂飙兄弟呢，他跟很多的类似的博主一样啊，就是去各地的这个菜市场啊，之前不是有人去那海南的这个海鲜市场发现了鬼秤嘛，还有在什么青岛啊大连啊，对对对，都发现了这种鬼秤。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博主啊，那这个狂飙博主也是，狂飙兄弟啊也是做这方面的博主。那他呢当时就在来到了连云港之后，他就随手在地图上找了一个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菜市场啊，就看看这菜市场里边海鲜，一般海鲜呢都是最黑的嘛，就看看这海鲜秤准不准啊。其实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就是他身上带了一个500克啊，就是一斤的砝码啊，这是标准的砝码，对不对？他先买了皮皮虾啊，称完了这个皮皮虾之后呢，对吧，然后他就拿出了这颗砝码500克放到这个秤上，显示出来是650克，这真是黑呀，实在是太黑了啊。所以他就马上指出来，跟那个啊女老板说，你这个秤有问题啊。这话音未落，哇，这个现场真是狗血拉满啊。这个马上女摊主啊，你猜怎样，就把他手里的皮皮虾给抢了过来，嗖一下给甩出去了。我的天哪，这可是人家已经买完了付好钱的这个海鲜啊，就直接抢过来啊，把袋子撕碎，把整个海鲜都给扔出去了。然后啊，就要他们的家人都围上来啊，就开始连骂还要打他啊，都已经要动手了就要打他。然后就说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啊，这怎么着的。竟然这女店主你猜怎么样，拿出手机说我要报警。博主啊就说，你现在这么嚣张对不对，你现在这么嚣张，等下我就让你哭。然后他就非常自信满满的说，我有证据，你等着，我有证据。他就找到了这个菜市场的管理方啊，那里边有两个男士啊，他说，你是这个菜市场的管理人员吗？然后菜市场这男的啊就说，你什么事儿啊，你什么事儿？他就说，你们这里边有一家卖海鲜的，他是鬼秤啊，这个秤是有问题的。然后这管理人员你猜他怎么样反应，说的是，你马上把视频给我删了，我来给你处理，你现在就立即把视频给我删了。我的天妈呀，你瞅瞅，你感觉就走到了这个黑社会的堆里是吧。这你前面你觉得那是小鬼儿啊，后边来的这更难缠。我的天，就是人，因为来的两个是人高马大的这个管理人员，就撕扯了他俩，要求他俩必须把这个视频删了。其中的一个直接就把他手机抢走了，我可说的没有夸大其词啊，就是直接把他的手机抢走了，光天化日之下就把人家手机给抢了。然后呢就他俩就赶紧跑。我也挺佩服的，他们还能一边跑啊一边拍，就是在这大路上真是狂飙啊啊，就一顿狂跑，然后一边跑一边咱们分头跑。然后就看后边就是两个啊熊一样的这个保安在后面猛追他们啊。这个视频的最后呢就终于逃出了魔掌，我的天。然后他们把这段视频啊就剪到了他们的这个各个账号上吧，一下就炸了。我的，这也太恐怖了吧啊，你管理人员发现了对吧，你自己菜市场有问题之后啊，竟然第一件事儿是要求人家删视频，不删视频就开始这个啊抢手机打人，然后只好报警处理啊。报警处理的结果是什么呢，当场报警的结果是警察很友善的帮他们把手机要了回来。你就想想，如果是我们普通人啊，就是当街抢了别人的手机，警察会文质彬彬的帮你把手机要回来就得了嘛啊。就后来这事儿啊捅上了这个热搜了之后呢，这个一开始啊当地发了一个通报啊，通报呢你看呢，我的天，这轻描淡写到什么程度呢，就说初步查明啊涉事商户存在短斤扫两的行为，然后呢区市场监管部已对涉事的商户啊进行了清理出厂，把他清理出厂啊结束，然后又对工作人员曹某予以辞退结束，就是抢了人家手机追着人家打，然后就是辞退啊结束。然后接着写着是感谢广大网友的监督啊。紧接着有人发现连云港就这个地方，从政府到区政府到公安到所有的啊这个官方的账号，所有的官方账号评论全部关闭，然后大家说你就是这么接受大家网友的监督的啊。 这事儿出来之后啊，对连云港的这个风评啊，真是急转直下啊。掌柜，你有看这段视频吗？
确实有看到，这位 UP 主中气挺足的，我觉得他身体倍棒，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其他的痣可以去
切一下，
检查一下。对，然后他不是自己录，他是旁边有助手的嘛，有搭档的，所以整个过程，哎，我是感觉他可能懂一些流量密码吧。海鲜市场小商小贩这个本身它不涉及到某些敏感地带，对吧？这是可以去网上能够激起大家去转发讨论的，对。然后一抓一个准嘛，小商小贩称不准这个东西太常见了。还有之前我看过类似的是拿着金首饰去黄金加工店的，那也是一抓一个准，人家就靠这个赚钱的，人家肯定不是按明面上这个价格赚你钱的，肯定是缺斤少两一些小猫腻才能赚你钱的，也是一抓一个准。后面我发现摊主啊店主的动作还是挺统一的，扔东西抢夺删手机视频出奇的一致，然后还有的反咬一耙说对方是坏人，就是店主反说拍视频的人是坏人，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是我看过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呢，如果说真的是流量有用的话，流量就应该用在这个地方。你知道现在这个流量真的是非常的泛滥啊，你比如说那个菏泽南站啊，在五一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网红叫什么郭有才，然后就唱了一首叫诺言这首歌，哎呦我的天哪，就火了之后，这个菏泽南站已经变成了群魔乱舞啊，就是因为那有流量。那我觉得大家的如果说关注度它是稀缺资源的话，它是有限资源的话，那就应该集中在对老百姓切身的利益有关的事情上。这不能说他们本来的钱就要从这里面去赚，你的价格已经定得那么高了，对吧？你不能说啊，就不靠缺斤少两就没有办法赚钱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啊信服的令人信服的这个理由啊。更何况啊，他这个秤他不是差一点半点，你这个都是差了半斤呢，对吧？这个绝对不是一点半点的问题啊。类似于这样的，对吧？缺斤少两的，我们有的时候你拿明眼一看就能看出来。比如说在路边摊卖的东西，榴莲10块钱一斤啊，你这都不用看，那肯定缺斤少两了，对吧？那为什么在路边卖的榴莲，他一定要帮你扒好、剥好了？你想整只买走，他不同意。你如果是整只买走的话，你回家你可能就能撑出来这个榴莲是缺斤少两了。所以在路边10块钱一斤的这个榴莲，它一定是帮你剥好才允许你带走啊，这个都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吧。但你这个海鲜你已经卖的这么贵了，然后你还缺斤少两这么狠啊，那你这个纯属就是宰人了啊，没什么可说的啊。但是这个管理人员啊实在是太给这段视频加戏了，对吧？这个大家本来觉得呢，按照常规啊，管理人员一出现，对吧？天神般降临，然后把这个小商小贩一顿呵斥啊，这大家觉得是一个常规的路线。没想到这个管理人员比明显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保护伞的形象出现啊，大家说演都没有演的这么好啊，本来都以为是摆拍啊，摆拍都没有这么真情实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整个这个视频里边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吧。就我说它揭发的这个意义所在，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保护伞存在，才导致啊这么多缺斤少两的行为屡禁不止。所以我看啊，虽然说当时很多的这个评论区啊都给关闭了评论啊，但是大家都用转发的形式。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一代的网友，或者说这个 J 世代的这个年轻人，他真的是懂得梗啊，他懂得讽刺啊。那个看这些评论，我就觉得特别的到位，比那个直接的去指责你们这些黑心的。什么什么沆瀣一气啊，要强得多啊。比如说有人说，哎呀，小龙小虎啊，我是没想到你们收了钱可是真办事儿啊，还是鱼贩子的高启强目瞪口呆的说道。哎呀，还有人说，哎，这个有人问说，这视频后半截这不是缺斤少两的问题了吧？这个强行抢夺拍摄者手机，这是缺斤少两吗？对吧？这不涉及抢劫吗？然后有人就回说，这事儿不能深究，现在在这样在首陀罗的层面结束最好，如果发现废社有问题，煞地利的脸上也不好看。
太有文化了，
太有文化了，
没有点
文化基础，
看不懂，
还看不懂。有人说，哎呀，可不是嘛，婆罗门可见不得首陀罗受苦啊。马上有人说， 这印度实在是太难治理了。你看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讽刺啊。还有人说，哎呀，以后买菜要练练手劲儿、臂力、腕力和长短跑了，建议市场旁边就开发健身房项目，促进公民消费和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啊，功在千秋啊。还有人说，我100米的跑步速度始终上不去，教练抽了根烟给我买了张去连云港的票。
太逗了，都是段子手、
哎、实在是太逗了。还有人说，哎呀，刚刷到连云港已经在整改了，大家不要再说了，以后进入海鲜市场就禁止携带手机啊，谢谢配合。还有人说，大家都别再网暴了，连云港海鲜市场最新报道已经加强市场管理，应聘了10个保安，绝对不会再出现网红能跑掉的情况。还有人说，听说这个管理员被辞退是因为他没有抓住人。
体力不行。
对呀、啊、还有人说，连云港对这件事情啊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啊，下次自驾游下高速就没收手机，其他的高铁站手机厂就收手机啊，市场附近2公里就信号屏蔽。还有人说，我老婆就是连云港的，并不是连云港都少秤，刚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她110斤，实际上已经远超150斤。
这个月太妙了。
还有人说，百米跑不进10秒的都不建议来连云港，就类似于这样的非常多的这个梗吧啊。但是呢最多的梗啊就是关于地域的梗啊，真是只要在江苏，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只要在江苏，这个地域的梗它就是永远都特别的有梗啊啊，对吧，别的省可能都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啊。最火的一个梗就是江苏连夜把连云港划分给浙江了。哎，我想问一下，是因为这个连云港在浙江和江苏的交界吗？
怎么会呢？这可能不是这个省份的人对地理位置不太了解，连云港离浙江边境差老远了，
所以
差的18000里，好吧。
所以连夜都很多人，我看网上甚至都搜出来了，说浙江连云港啊，这个都说要把这个锅推给浙江，然后还有人说。还有网友说，大家一定要留意地理知识啊，看这种新闻，连云港是江苏的，与大连无关，不是我们大连的。然后关于这个地域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啊，有人说什么时候连云港变成浙江的了啊，江苏现在都不认连云港了吗？还有人说，昨天江苏网友把锅推给了山东啊，被其他网友群嘲，现在又推给了浙江。还有人说，南京都是安徽的，连云港是浙江又怎么了？然后我看这个关于江苏本地的这个 IP 啊，就说求求了，赶紧把江苏的 IP 细分到县区吧啊！然后连云港的这个 IP 说，连云港里边海州是海州，其他区县是其他区县，能不能再细分一下，得分开。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梗非常的多啊，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事情啊出来之后，对整个地方的就是这个名气啊这个名声吧，我觉得影响真的非常的大，口碑非常大，特别是关于这个轻描淡写的第一次的这个调查报告情况通报出来之后，实在太轻了，老百姓上街抢劫会怎么样，抢别人手机是怎么样，寻衅滋事是最轻的吧，抢劫罪你知道这是多少年起啊，你抢劫曾经看过那个相关的很多的对吧，这个案件都给大家做过普法，什么小偷什么抢了一个钱包里边只有3毛钱，结果被判了10年还是怎样，说抢劫不分他的这个金额大小，你偷啊，对吧，你可能就是偷窃，你可能就是这个拘留一下或者怎么着就行了啊。但是抢劫是重罪，怎么着这个管理人员当着众目睽睽之下把人家手机给抢了，只是还给人家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这不是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愤怒和不解吗？所以啊，在后来呢，这个马上啊又在今天啊，可能这个网友的嘲讽实在是太严重了，就出来了一个情况续报。情况续报，这还带连续剧的啊，说对这个涉事的商户呢罚了30000元，然后呢对这个市场罚了35万元，对这里边的工作人员啊还有涉事商户的亲属啊等等啊给予了行政拘留啊。所以这个是最终在我觉得还是在大家啊这个高度的关注下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拘留，至少是行政拘留这样的一个判罚吧啊，再严重了这个确实是这个首陀罗门，哎，也不容易啊，呵呵，不能砸了是吧？
各种婆罗门， 哎，你知道其实印度它的种姓制度的缘起并不是印度当地的贵族想要区分社会的不同阶层，印度的原住民是被雅利安人入侵殖民的，雅利安人为了避免自己的种族被稀释，他后面搞起了种姓制度，维护自己的血统啊，社会阶级地位，是雅利安人搞起来的。印度人可能他们的古代的历史，他们的民族性格也比较的有特点，这都是后话了。
嗯，
在我们江苏不敢轻易说是江苏老乡，散装太严重了，不太承认彼此是老乡。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啊，你知道江苏有一个地方面积超过300平方公里，隶属于上海吗？上海市政府控制着江苏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概念叫飞地，大家好理解吗？
你说说，赶紧了解一下。飞行的飞，对吧？
就是你一块地，对，飞行的飞，土地的地，就是你一个行政单位，当地政府，它有一片行政归属于上海的土地，不跟上海接壤，也在不在上海境内，比如说跑到安徽，跑到江苏，所以叫飞地。在江苏盐城下面有一个大丰农场，它是当年上世纪60年代、好像是当年上海市的这个陈毅市长要搞这个农场，上山下乡知识分子，所以上海当时很多知识青年是去盐城当知青的。这片飞地现在仍然是，可能在上海的居民很多吃的农产品还是大丰农场里供给的。对，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在于里面的人都是上海户口，还讲着上海话，享受着上海市政府管辖的工人的薪资福利待遇，但是呢是在江苏省内盐城，跟上海差的距离还比较远，所以他们的薪资退休的待遇也是参照上海市的城乡医保相关的待遇，所以他们在当地的日子啊待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你可以这样理解吧。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盐城大丰农场就是上海的阿拉斯加。美国不是有一片飞地在加拿大以北吗？是属于上海的阿拉斯加。
理解理解啊，确实这件事情出来了之后呢，我就说啊，这狂飙兄弟这件事情啊，你说他是为了流量也罢，或者怎么样也罢啊，但是呢，你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流量啊，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也挺不耻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流量就是起到了作用，他起到了一个关注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让正义的一方，对吧，他就能有一个伸张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像警察啊就和和气气的把他手机给要了回来，他不能让委屈得到伸张。那这一周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让我特别的愤怒啊，这也是因为流量的原因啊导致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较为让大家宽心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就同样发生在江苏南京啊，有一个小伙子他开车路过，对吧，他前面看一群人啊，他正在开车路过，看前面一群人，然后发现是一个老大爷，他喝醉了之后自己翻车了，就骑车啊自己倒了，然后旁边已经围了一群人，然后那些大妈都在那里说啊，就录音都在那里，哎呀不要动他不要动他，赶紧打120打120啊，这没事吧，你摔没事吧，然后他呢，对吧，又有着自己的行车记录仪，他同时也打开了手机啊，就录下了整个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走过去说出什么事了，然后说这个大爷就被撞了，谁也不敢碰他，怕他这二次伤害怎么怎么着的，然后他就说要我打120把他送过去吧，总得有人动吧，有人送他吧，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啊。这时候大爷醉醺醺的抬起头说，是你把我撞的吧，这都已经事隔他那个，对吧，他摔倒都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啊，来了个是你把我撞的吧，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气愤。旁边一群大妈说，哎你这老爷子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对不对，这我们都看着你呢，你怎么还讹上人家，你怎么下赖呢，对吧，你喝多了也不能这样。结果这个儿子来了啊，就是有人叫了他的家属啊，儿子来了，上二话不说，说我爸说了就是你撞的，你休想逃啊，这你就是肇事者啊，这就是服不服这件事情啊，又出现了。然后呢，这个警察，关键是交警也调出了这个摄像头， 拍摄的画面，他也把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交给了他，然后呢也说了啊，旁边的人大妈全都作证，这儿子说我不管，你很有可能绕了圈又回来的，对不对？就是你撞的啊。最后警察呢这个时候出现什么了啊？就是调解，就你证明给了证据给完了，证警察的事儿就做完了啊。那这个一家人就一口咬定要求他必须要赔偿这个医药费。后来他是把所有的视频都传到了网上，由网友让这件事情发酵了，对不对？因为所有的视频都清清楚楚这人是自己跌倒的，然后呢他是后来才路过的。就是因为这个网上的发酵啊，引起了这个舆论的声响太大，最后这个儿子啊就第二天啊又登门道歉啊，又拍摄了视频就登门道歉啊，就说啊是什么什么他爸爸什么喝多了然后认错了。那他作为家属呢，对吧，一时激动啊也是情有可原的啊，这个他等他爸爸清醒了之后就感觉好像确实是不是你撞的啊，等等等等，就也算给他一个清白吧。但是如果说要没有警察，就是没有这个网上这么关注的话啊，就是大家去声援他的话，还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吗？啊，那么有人就举了，在知乎上啊，就有人发了一个帖子，就说他自己为什么不再去扶这个摔倒的老人？他说用手机录像然后去扶，真的可以被防止讹诈吗？答案是否定的啊。他说去年的时候他就扶了一个老奶奶，这个呢全程啊有录像，包括街口、街道口全部都有录像啊，都能够还原，从头到尾还原，根本就不是他撞的。而且他车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碰撞的痕迹啊，结果这个老人和儿子，这个老奶奶和这儿子都一口咬定就是你撞的。那个找了警察，警察就不停的报警嘛，对吧？这个警察来了之后说，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你录像，给你监控。那么他们这个老奶奶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就算是你讹你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他怎么样，对吧？我们也只能是进行调解。结果呢？这个一家人就打听到了儿子，就是这个好心人啊，他的所在的单位，工作单位之后，他们是每天都上门，每天都到他的公司来闹呢，他们就只好每天报警。报警来了之后啊，就是警察就是调解，这家人说什么也不干，不干的理由是什么呢？你们都串通在一起，就是来害我们，你这些录像全都是假的，经过剪辑的，我们不认。你都是花钱买通了警察，你们都是一伙的，我不管怎么着就要赔钱。后来导致他们公司也没有办法正常上班，老板说要不你就赔他算了，我出一千，然后其他的你再补一点，我们单位给你出一千行不行，要不然工作也没有办法开展。然后结果这人家说赔一千肯定不行啊，你撞了我就白撞吗？好说歹说赔了多少，赔了3500，这家人才算走了。你说这事儿他现在只是在知乎上说一下，那当时的这个委屈，请问有哪个部门单位或者怎么着的能给他去伸张呢？当我们自己碰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要不是因为我刚才说上周发生的南京这件事情，他是在网上进行了曝光之后啊，在舆论的谴责下啊，这家人才就收回了原来的那个讹诈的指责之后之外，那你说如果没有这个舆论的这个指责，他会不会一直讹诈到底呢？因为事实证明，只要是这么进行讹诈的啊，只要脸皮够厚，最后都讹诈成功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网上的流量，它有让我们看不惯的地方，它也有一个正能量的地方，就是它能让一些你没有办法在正常的就是合情合法的这个程序当中获取的那些公平公正啊，至少能帮你这个就是纠偏一点啊，能帮你扳回来一点。
就是如果受了委屈，在网上还是有一些网络舆论的压力，群众的基础，对吧？帮你说说话，还是有这方面的用处的，是这样理解吧？
至少大多数的，我觉得网民网友啊，我都是有正常的这个是非观的，他都是善良，就是都是有能够明辨是非的。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也有一个啊，然后你说也难与什么与小人什么讲理啊什么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很多的时候。你是非常无力的，特别是你没有什么背景的时候，你是非常弱势的。那通过这样的，如果真的能获取到一定手的这个流量的话，那能让你至少得到一些网友的声援吧。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它是即使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没有什么网络的舆论，他也能够体面的活着，他能够知道自己的权益不会被 恶意的践踏，对吧？不至于是一个弱者面对对抗一个组织，一个更强大的个体，还是我们可能比较任重而道远。我挺好奇的，可能思维比较跳跃啊，现在还有人刷知乎吗？客观的说一说，我很久没有登录这个网站了。
我觉得还是有的吧，应该还是
有的。如果你是，它是美股上市的嘛？好像
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去输出一些观点的时候啊，就会看到有人会发这个知乎上的一些帖子，因为一些比较长篇的这个观点的输出，我觉得在知乎上可能还是比较多一点啊。那我们在平时其他的一些层面上看到，可能都是比较短的视频呢，或者怎么样这种表达。
一些优质的表达，一些作者都转行做短视频自媒体了，做抖音了，更有效率嘛。我们看很多新闻，为什么大家刷今日头条，刷各种新闻资讯？我在想，这也是一种打发时间的一种刚需吧，一种提供了给读者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看一些无奇不有的新鲜事儿，还是有一种情绪上的一种满足的。不过本周看到一个语录，也给大家提供了很负向相关的情绪价值，叫奥德彪语录，不知道丁丁有没有看过啊？发现都挺精华的，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真实身份是什么，怎么就突然就火起来了。但是奥德彪一看就是一个网民嘛，他的这个语录还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不断的给读者提供了负向相关的情绪价值。我跟大家简单读几条奥德彪语录，你听听是不是戳中了你的内心啊，扎到了心窝子。说年轻人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因为这样的话以后送外卖才认识路。高中玩三年，那么将苦三十年，高中如果苦三年，那么你的人生将苦三十三年。还有一个可能是给职场人看的，说努力不一定被看见，但是休息一定会被看见。这个太有才了。
我这个奥德彪应该是就是大家找到的一个像鲁迅语录一样的这个代称而已啊。
有什么打动你的奥德彪语录可以跟大家也分享分享。
当你觉得自己又丑又穷的时候，不要悲伤啊，至少你的判断还是正确的。还有什么，我不再是当年那个穷小子了，我是今年的穷小子。最让我是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那是真的甜呢。其实就是一种丧的代表吧。这个其实类似于这样的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代称，比如说在这个网这个视频里面经常看到什么五星上将是谁来着，是吧，五星
麦克阿瑟那个
对对对
恶搞的是吧，
说五星上将甚至对此评论道啊，然后都会配一个这个人的这个视频的片段，其实这个都是用它来做一个代表了。你感觉啊，这些都是梗，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些梗用一种讽刺的角度吧，一种视角啊，说出了当前社会上其实大家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40岁以上的中年人失业都干嘛去了，网友的解答是有吉祥三宝和铁人三项六大工种可以选择。这掌柜你知道吗？
我一时 get 不到啊，你解释一下。
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险。铁人三，
天哪，
铁人三项，滴滴、快递、外卖。
这提供了我们国家稳定的就业链的基础啊。
但当然这一周啊，被大家疯狂的造梗的莫过于买房了。有人说我3年前买的房子520多万，我同事今年280万也买到了啊。大家都把自己的快乐建在别人痛苦之上，就说别灰心，他就是房子便宜点，从另一点看他房子也比你新呢啊。还有人说没事儿，等房子涨回到520万的时候，你看你同事不又赚了240万吗。还有人说别伤心，虽然你买的比别人贵，但是你贷款高啊。还有人说没事儿，后面你就会被裁员的，那他就不是你同事了吗？还有人说你早买早享受，才240万你就享受了3年，折下来一天才2000多元而已，能住啥好酒店呢？哎，然后还有人说不要难过，你想想，其实你以前的钱比现在还值钱嘛，更破防了。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家用这种比较讥讽的口气啊，其实把前两年买房的人的这种心酸啊，对吧，都给层层加码了啊。还有人说 你看，你可以180万卖出去，那你同事不是也亏了100万吗？伤敌1000，自损5000啊，啊，对吧？还有人说，你以为你亏了240万吗？其实你还亏了利息吗？有人说，不止利息，还有物业费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杀人诛心了。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是非常懂得梗的，是吗？张哥，你觉得？
或者说，咱们网民是特别有黑色幽默细胞的，咱们还是会自嘲的。当然，我看这些帖子，看着看着也是试图感同身受吧，还是比较让人心酸的。因为我们都是大众老百姓嘛，辛辛苦苦挣钱不容易，结果这个社会的浪潮、潮流、趋势，一旦我们踩错了点，那可能两三个钱包就烟消云散了，还是比较让人心痛的。
所以我看最近又有个新词儿嘛，过去的词儿你知道有那个一个外国特别知名的运动员都纹在自己身上，叫做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啊，纹在了自己的腰上啊。现在大家把这词儿又改了，改成了富贵由命啊，生死在天，听上去更合理了啊。
我今天也最近学到一个新的词儿，叫苟相忘，勿富贵。我们学的版本是苟富贵勿相忘，
对对对，
假如你有钱了说不要忘了曾经的好兄弟，对吧，好闺蜜。现在有一个版本叫苟相忘勿富贵，你要是咱俩不联系你千万别富，否则我心里难受。苟相忘勿富贵。
Okay, 你看看是不是现在把过去的那些我们都觉得非常耳熟能详的这种话一改之后，哎，仿佛更适合当下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心境了啊。嗯，时代在变啊，大家的梗和段子也在变啊。我觉得我们是用了这种网络时代更容易传播啊，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这种形式啊，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讽刺吧。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在谈一个可能比较广义的话题，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一个典型的精神面貌特征是什么样子的。似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再看到所谓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艰苦奋斗，这些过往的苦力改变命运，奋斗改变命运的这些版本了。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自嘲群嘲，苦中作乐，感觉努力奋斗跟躺平好像两种状态最终结果也差不多
啊。你这说我又想到了一个词儿，正好连在你这块儿，就是吃得苦中苦方能伺候人上人。
是啊，这就是我们也许更为显学的一些精神特征吧。当然它可能在某些视角下不是那么的正确，对吧？没办法，也许有我们有两套标准，一种是庙堂上的标准，一种是真实的咱们民间生活的版本。
嗯，
我们似乎真的不太倡导所谓的努力奋斗了，躺平这种姿势也比较的舒适，而且躺平本身就是人的权利啊，瞎折腾反倒是，你有看过很多新闻讲中国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二代创业的调侃吗？就是说二代对自己的父辈最好的尊重就是躺平，不要去折腾创业，举了好几个例子，二代创业把自己老爹一年亏个上百亿都有，特别的讽刺。说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就是不要折腾，你就躺平就可以了。
说现在看什么流行的是什么班儿啊，大家都在报什么班儿啊，就能看出来整个这个主流的这种走向吧。比如原来我们都知道报新东方啊，都是为了留学啊，现在谁还提这个啊？都是报考公的班儿，而且你知道考公的班现在提前到多少了吗？我今天在这个朋友圈里看到啊，说孩子高三，他们同学好多打算暑假军训之后就开始报班学考公的内容。是，他说这有人说天哪，这么夸张吗？然后对的，我们还有20多天高考，很多家长先是咨询了考公的培训班，问什么专业好考公，然后呢再报高考志愿。他们打算高三暑假军训后就去考公的机构挂号了，真的是毫不夸张。我的天，大学还没有上呢，已经在考公的路上，
还不如尽早学心理学呢。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心理学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很多人都有病，而且很多人从小就有病，在一种畸形的环境下长大。未来2035年中国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是吧？心理治疗的需求是巨大的。
那今天也是聊了非常多啊，也有这一周我们自己的观察啊，也有很多这一周的新闻。那我们虽然说在笑啊，但其实在笑当中啊，我们其实也感觉到了很多，非常的，你知道吗？现在掌柜我又想到一个新段子，叫太扎铁了啊，你知道啥意思吗？
真不太懂，已经感觉三天不上网赶不上新梗的创作的速度了。
我经常看见说这也太扎铁了，其实就是把太扎心的老铁啊给缩写了。
天哪，
你 get 到了吗？就是现在很多的事情都非常的扎铁啊，所以我们也需要一是在笑声当中啊，就是让自己释怀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让笑声成为我们对抗一些不公的武器吧。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节目，了解更多我们对一周新闻热点的点评和评论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周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